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提到怎么样来提升我们个人身体以及属灵的免疫力。因为呢，真的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何等需要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因为呢，经历这次疫情以后啊，有一个我看到一个漫画，他就写呢，让我们明白啊，未来拼的不是学历，不是财力，不是权力，拼的乃是什么？免疫力啊。因为你发现这个病毒，他也不管你有钱没钱，不管你住在哪里，不管你什么种族，不管你什么行业，不管你怎么样怎么样 ，it doesn't matter 啊、哦，你就发现每个人的免疫力要强才行，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呢，就像约翰三书里面第一章第二节里面所说的，让我们一起先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你看约翰正在这里讲到，我愿你凡事兴盛。那么凡事兴盛里面呢，包括你的身体要健壮，你的灵魂要兴盛，因为你这样才能够经历到凡事兴盛。你发现当你的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有再多的理想，再多的梦想，你也无法去完成。那么当你的属灵的这个不兴盛的时候，神给你再多的呼召，再多的意向，再多的能力，你也再怎么样也是不去前往，而且不回应这个呼召。所以你就发现我们何等需要身体跟属灵的免疫力， Amen。 所以让我们在这个今天一起来学习怎么来帮助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命都要成长，而且都要有强壮的免疫力， Amen。 那么身体的免疫力其实呢，在这个我们的神给奇妙的创造里面，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的疫情，就知道说哇，神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都处在一个都有病毒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怎么有的人有就会受到感染，有的人就好像没事一样。那么可是其实病毒都在我们的四维，而且呢，神呢创造我们的身体呢，免疫力呢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个珍贵的礼物。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血液中呢的淋巴球，它担任起这个什么警卫的角色，要把这些细菌消灭。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旦与病毒打仗而得胜，它就发展出一个抗体，借着血管循环全身，遇到下一次病毒流行的时候，碰上病毒它就把它怎么样剿灭，保护我们免于被侵袭而患病， Amen。 所以你就知道神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已经 building 一个免疫系统，那个淋巴球哈，这个淋巴系统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白血球，就是最前线的抵抗这所有病毒的哈。那么所以呢，身体的免疫力低就容易受到感染，如果身体的免疫力高，我们自然呢就不会受到任何的困难。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呢、哈，只要有人感冒啊，他就开始不舒服，对不对啊？只要有人怎么样啊，他就开始头痛了。就有的人的免疫力就好像比较低，那有的人的免疫力呢就好像比较好，他一样暴露在同一个环境，可他没有事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人体的免疫力，我们要怎么样按着神创造的原则来帮助祝福我们的身体，而且来使用来照管顾惜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什么？圣灵的殿啊。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从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必须在身子上荣耀上帝，不只是不要作恶啊，这个让神的灵担忧，更重要的是积极的怎么样保养顾惜的身体，好叫我们的身体能够充满这个 神所创造的心意。那么所以好好顾惜自己的身体是我们的责任。好，跟你自己说，照顾好身体是我的责任。很多时候呢，他有的人呢不好好照顾身体，然后呢就希望上帝，你们大家为我祷告哈，我要接下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是神托付给我们第一个责任，我们需要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呢，你需要有均衡的饮食，你要有足够的水分，你要有充足的睡眠，你要有适度的运动，你要有日晒的阳光，你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帮助你在生活里面，在你的身体上面能够强壮的。那你看到这里面好多个都是不一定要花很多钱的啊！上帝造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公平，你不要以为天天吃大鱼大肉就一定很幸福啊！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好羡慕人家吃，哇，可以吃这个大鱼大肉。你现在发现吃那大鱼大肉有问题啊，对不对？如果现在为什么人吃的这么好啊，吃的这么丰富的饮食，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疾病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现在的人，有的人吃的非常好啊，可是很多问题啊，那就是因为吃的太好了，不均衡啊，然后呢，都很喜欢吃某一些东西，过度的。那么我也看到呢，因为我们每年呢、都很喜欢去这个，我们都在这个台湾短宣嘛。那这些他们都，我们的这些孩子啊，都最喜欢喝什么 ？Bubble Tea 呀、哈。那因为那个价钱实在是比我们这边便宜太多了，好像只有五分之一，甚至于六分之一的价钱哦，真的。对不对？五分之一、六分之一，有时候我们到恒春那个是更便宜了哈。有时候20块就可以买得到20块台币啊，你就知道只有或15块，大概就是大概5毛美金了，哈，不到1块美金哎。你有没有想到这边好贵啊，对不对？那可是呢，因为很便宜嘛。那所以他们每次问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说哦，没有，我们其实没有要吃什么，那就是可不可以给我们买 bubble tea？ 那所以他们就哇，就是不同的饮料，就是因为那个饮料很便宜嘛，哈。可是后来呢，我们才听说哇，他说我们每天都喝，而且每天都喝很多杯。我们说我们这边很难得喝啊，而且呢，这个。不是到处买得到啊，特别我们这个住郊区哪里买得到啊，对不对？我们都很难买得到，我们自己也不见得很会煮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很少喝得到。可是你知道你很少喝得到其实你的幸福哎，因为你没有喝到，所以你就没有这种糖尿病的危险哈。现在呢，因为太多人喝太多了，而且把它当水喝，结果呢就造成很多问题，造成很多问题。所以你不要羡慕人家什么天天吃大鱼大肉，现在人家还要羡慕你吃什么这个青粥小菜嘞，因为青粥小菜还能够保护你的身体。而且呢，这一次呢在疫情当中，我也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开始种菜啊，都开始 organic 的 vegetable 啊，还有养鸡呀、养鸭呀，哈，哇，好多啊，哈。那么我也很幸福的拿到了一些有人送给我的哈，那我都想说哇，也好主意啊，我们应该也在家里面开始这个种一些哈，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守自己的身体少受到这些化学药品的这个侵害。我都谢谢每一个人看到，因为疫情的关系，都让我们更多有机会去思想怎么样能够真的吃得均衡，怎么样能够真的水就是最好了。这些饮料啊等等啊什么喝很多咖啡或喝很多的这些有糖的都不见得对身体很好。然后呢，你也发现睡得不好你的抵抗力就降低。所以睡觉圣经里面说，哎呀，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什么安然入睡，忽来的惊恐不会让你睡不着觉。所以即使突然发生什么事情，神也会保守你能够安然入睡。你有没有想过，你能够好好的睡觉就是增强你抵抗力最好的方法。那么适度的运动，人家说呢，因为大家都在隔离啊，对不对？现在呢大家都是 这个担心我们有没有这个这个就是怕感染，可是出去以后呢，我们是怕体重太多太高了哈，因为每个人都在家里面都吃得太好，而且都没有好好的运动，所以呢，我们真的都要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来照管顾惜自己的身体，好叫我们的抵抗力能够增强。那么刚刚讲到适度的运动，所以呢，他们有的人也常说呢，你能这个站的时候就不要坐啊，你能坐，你能这个站走的时候就不要只是站着啊，就是告诉你要动的意思了啊。你能够做事，能够帮助别人，或者是能够在家里面帮忙，你就要很感恩啊啊，因为你能够动，表示你的身体很好啊，表示你可以承担这些而且可以借着这些来操练你的体格，而且操练你的身体的各个的关节等等。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就是所以不要懒惰啊，也不要这个抱怨，就是要欢喜快乐。你也发现照晒太阳也很好啊，可以这个增加你的维他命 D， 对不对？人家说现在都要 D 啊，维他命 D 能够减少这个病毒的感染，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出去晒太阳啊，出去晒太阳。那么还有呢，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你在生活当中，因为你发现很多的人，人家说是哎呀我身体不舒服啊，我身体怎么样，可是很多时候其实是从心灵里面来的。心灵里面如果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重担，那么就会造成你身体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服侍了这么多，都发现都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心灵的疾病造成身体的疾病。那么所以你的灵兴盛，你的身体自然强壮。所以当你的灵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能够常常活泼，而且常常能够保持清洁，而且常常保持爱神，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自然就会非常的健康。那我就看到有些人因为苦读，因为不饶恕，就造成常常的怨恨，那么就造成里面的一些疾病。所以你当你去看到有一个调查哈，哪一些这个心理的疾病造成身体的哪些疾病，你觉得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看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牵连。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面能够保护好，也要保守我们心理的这个健康。 Amen。 所以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来学习怎么来检测并且除去心灵里的病毒呢？那么我们知道在身体的病毒，现在我们都晓得啊，每个人反正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不要群聚，而且呢不要在就是去到这些人多的地方，易感染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来保守我们心理，而且知道哎，我有没有这样子心理的病毒呢？因为心理的病毒其实才是真正疾病造成的原因。好，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惧怕。那么圣经里面说呢，这个我们要刚强壮胆，惧怕不是从神来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怕，你碰到事情你也会怕嘛，但是这个怕因为你认识上帝，因为你倚靠上帝，这个怕只不会辖制你。可是有的人呢的惧怕呢是放在里面，变成呢他在心里面或者是他的生活当中就展现出来一个惧怕的一个的一个表现。那么首先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6-9节，当约书亚要接替摩西做领袖的时候，当然我相信约书亚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他要接替摩西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位置，所以他其实是心中有惧怕的。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当这个神这个告诉摩西的时候，告诉约书亚的时候，那么告诉他说第6节，他就说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那么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你看到，当约书亚接替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心中其实是有惧怕的。所以为什么神要一直告诉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往前啊！神就一直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怕，我会与你同在。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好，所以我们要跟自己讲，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当你惧怕的时候，很奇怪的哈，这个也是一个研究里面写的，当你惧怕的时候，抵抗力就会降低耶，抵抗力会降低。你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其实我做了讲，哎，惧怕会使抵抗力降低，所以为什么忧虑也会使抵抗力降低？所以今天为什么要告诉你，你要除去你心灵的病毒？因为当你把这些病毒除掉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从里到外，你的免疫力能够提升。Amen。所以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说，保罗就跟提摩太说，神所赐的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里面说，他本来是说这个the spirit for the spirit God gave us， 所以神给我们的灵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你要相信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就是过多的惧怕，使我们怀疑害怕，甚至于退后的时候，你要宣告，那让你的灵能够起来。好，等一下我们就会讲我们怎么样积极的来做哈。那么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那边也讲到，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他那边就有说到说绝对不要丢弃什么勇敢的心。好，十章三十五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不要丢掉勇敢的心，所以不要因为惧怕就把本来神要教你做的就把它丢掉了。哎呀，现在我不想做了，哎呀，现在太麻烦了啊，大家都很怕，所以我也跟着害怕。所以你不要丢掉勇敢的心啊，这是希伯来许多的见证人他告诉我们的。别人也同样受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要忍耐，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就是神提醒我们、带领我们的。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也说到说，那我们怎么样来？在约翰一书里面，他怎么说呢？他就说到，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为什么你会怕呢？你在怕什么呢？你是怕这个困难太大吗？还是你怕这个病毒太强呢？还是你怕你的上帝会没办法保护你呢？当我们在怕的时候，他说呢，你要求神的爱更多的来浇灌你，来充满你，因为爱既完全。说当你认识你的神，他是如此的爱你，如此的保护你，你就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些里面的带着刑罚的惧怕就要除去。所以很多时候你在怕的时候，你怕我没做好会被人家讲我，或者是我没弄好这个事情，或者是某些事情，或者是将会面对的这个挑战，我会害怕。因为仇敌，当你有挑战的时候，你要想到有挑战，仇敌是要叫你惧怕，但是神借着这个挑战是要提升你。你有没有想过圣经里太多这样的例子？一样的，歌利亚在以色列军队的面前，他们都惧怕，没有一个人敢出去。但是大卫去到那里， 他说我的神帮助过我击杀熊和狮子，所以我要去，因为这个人竟然敢骂我们的永生神耶和华。所以他因为他认识他的神，所以他就没有惧怕。可是当其他的人看到那个巨人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害怕，即使这些人都受过训练，但是他们还是害怕。大卫根本没受过训练，只是在牧羊而已，而且他连那个军装都穿不上。所以你知道，当你知道神与你同在，而且神绝不撇下你，你就不用担心，神一定会帮你的。神做你的后台，神做你的山寨和高台， Amen。 他做你随时的帮助。所以每遇见一件事情，你就是来祷告神，相信神一定会保守我们渡过难关，而且能够怎么样，而且能够进入更高处。所以当仇敌借着惧怕来辖制你，你要斥责他退去， Amen。 而且欢迎神将更多的爱来充满你，好叫你知道这位爱你的神必定爱你爱到底， Amen。 必定爱你爱到底，长阔高深的爱，必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你与他隔绝， Amen。 第二点，忧虑。忧虑呢，会使我们失去平安还有喜乐。在箴言17:22里面说到，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你说哇，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怎么是最好的？ It's a good medicine。 那怎么不是吃什么药啊？为什么是吃这个为什么是要喜乐的心？因为喜乐的心使你的免疫力提高。所以人家说怎么样免疫力提高啊？有的人，我以前不是有讲过吗，说这个人家还特别去看喜剧啊，他说有一个大笑俱乐部，一天起码要笑3次，还要缴费嘞，那你不用缴费嘛，对不对？你就让自己常常喜乐，而且呢，不止喜乐，是大笑。因为每一次你大笑的时候，很快乐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你的吸氧量是最高，而且呢，这个你的这个所有的细胞循环最快。所以为什么你需要大笑？所以你大笑是对你的免疫力有好处的。所以当你常常保持喜乐的心，就是最好的良药。因为当你忧伤的时候，当你担心的时候，就使骨枯干。哇，你说有这么严重啊？不是因为没吃饭吃得不好使骨枯干，乃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为什么你要保守你的心？当我们，但是我们人生里面难免会碰到一些使你忧虑的事情，使你烦恼的事情，但是你要借着祷告感谢交给上帝，把忧虑卸给神，把一切心里的重担卸给神。因为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交换，把忧虑卸给上帝，把平安喜乐从神那里放进你的灵里面，好叫你常常喜乐， Amen。 所以马太福音6:25-34那边我们常常学到那个说不要忧虑。那么这边讲到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看这一节他就很清楚讲到啊，生命比饮食还重要，身体比衣裳还重要。你常常在乎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但是耶稣说这个都不重要，生命比较重要。你要常常喜乐，常常有平安，你的身体要吃得健康，能够睡得安稳，这些才重要。所以你从我们有时候人呢，常常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看为很重要，可是很一些真正对我们生命有关系的，我们反而放到后面去。所以你看到经过这次疫情，我们都知道真的只有身体灵性免疫力强壮，而且身心灵健壮才是最重要的， Amen。 所以腓立比书4:6-7就是我们常常学到的，要借着怎么样祷告感谢，将一切心里所需要的告诉神， 神就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平安喜乐，把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必顾念我们。第三个心灵里的病毒就是抱怨。为什么会抱怨？就是因为我们对目前不满意，或者是有一些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样，或者是碰到一些困难，就觉得哇，这个当初怎么会想到要这么做呢？啊，就开始很多的抱怨。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治这个病呢？就是要知足感恩，常常数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常常为你已经所有的要来向神献上感恩。在箴言18:21那边就说到，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治他所结的果子。也就是说，生死是在我们的舌头。哎，你说怎么会这样呢？我以为生死是在什么别的事情上，可是圣经却说是在我们的舌头上。也就是说，你怎么说话决定你吃什么果子，因为你所说的话就成为最后的这个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提摩太前书6:6-7，他说呢，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他说 It's a great gain， 或最大的利润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所以要跟你自己讲，也跟你旁边的人讲，跟你家人的讲，我们要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获得最大的利益？最大的获得就是敬虔加上知足，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的确是如此。那么你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16讲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因着抱怨失去了当初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在他们出了埃及，因为他们在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那么他们发怨言的时候就就是你看他下面第三节，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的地的耶和华的手下。他们还说，他们咒诅自己，还说我们干脆死在耶和华的手下哈。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他们就为了吃东西的事情哈，像摩西、亚伦发怨言。那么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好了，我会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那你说，那这些人不是没有东西吃，他们当然会跟摩西、亚伦说啊。对呀，他们有问题可以跟摩西、亚伦说，但是不是用抱怨的口气啊。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呢不会用沟通，结果呢就开始抱怨，结果他抱怨的时候就咒诅自己，还怎么样咒诅这个，还不同意上帝的旨意。当初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原本是为他们好，结果现在他们还说我们巴不得在以前在那边吃肉锅，还以为是吃那个这什么涮羊肉火锅，其实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被辖制的，对不对？在那个埃及的手下做奴隶的，他们那时候不是做工作的很惨吗？都交不出货来呀，有没有？现在有的做口罩都交不出货来，对不对？他们现在就是不给他材料，还要叫他交货来，对不对？他们就在那里发，就是怎么样向神呼号啊，所以神才听到他们的呼声，才下来说我要看看是不是这么惨啊，所以才呼召摩西来救他们。他们都忘了他们当初发生什么事了，就现在又开始抱怨，我们还不如回到那边去吃肉锅嘞。什么吃肉锅啊？哪有肉锅可以吃啊？对，他们根本，所以你就知道人啊，常常一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开始抱怨。可是他们不是不能讲，他们可以讲，他们可以跟摩西、跟亚伦说：“哦，我们肚子好饿，我们没有东西吃，可不可以请你向神祷告一下、呼求一下，然后让我们就有可以有东西吃？”你懂我意思？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需要，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腓立比书，你可以将你的忧虑借着祷告、感谢和祈求卸给上帝，并不表示你不能说啊，你可以说，但是不要用抱怨的口吻， 因为一旦用抱怨，表示我们的心态就有问题了。所以当时他们抱怨之后呢，这个第七节，他那边从第六节，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就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所以摩西就一直提醒他们，你们发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你们以为是啊，这个做领袖都没想到我们要不要吃什么东西啊什么啊。他说，但是你不是向我发怨言，你知道你们发的怨言是向上帝发怨言，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在讲什么。结果呢，后来呢，当亚伦也在对他们讲话的时候，因为第九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的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到黄昏的时候你们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所以你就看到神也回应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那么因为他们习惯用发怨言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心里的不愉快，结果呢，后来呢，在民数记我们就是在十四章的地方就看到，当他们不断习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心的需要，或者是他们的不满，当他们用发怨言的方式的时候，最终使他们无法进入神已经应许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十一十二节，在民数记十四章，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所以你就看到，因着他们的这个发怨言，就神就惩罚他们。在二十六节的地方，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点数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这600,000人呐，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所以所以你就看到后来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这应许之地，直到约书亚起来带领新的一批20岁以下的进入迦南美地应许之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刻，让我们不要习惯用抱怨来表达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需要，乃是用怎么样数算神的恩典，乃是借着祷告来向主陈述我们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抱怨的时候，表示你不相信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必定会成全一切关乎你的事，他绝对不会忘记你的。所以不要用抱怨来表达你心里面的不高兴，或者是你觉得跟你想的不同的。求主帮助我们用知足和感恩来面对。第四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经历不幸跟怀疑，但是只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在不信跟怀疑当中，我们常常会经历这样的挑战。在因为当我们抱怨的时候，其实就进入了一个不信的阶段。因为呢，常常我们就会怀疑神的良善啊，怀疑神的旨意啊，到底你这样说是对的吗？你这样做是好的吗？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又碰到这个困难呢？所以常常我们就会一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信心的道路上，一直就是怎么样摇摇摆摆，一直无法信任上帝。可是神会借着这些事件，会提升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凭生活里面凭信心不凭眼见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会你的灵命就会被提升。你相信神的话语，而不是选择相信现在的环境。就像彼得那个时候，当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的这个，耶稣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当他们在十四章讲到这个说他们要渡船啊，耶稣就叫门徒上船，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因为他当时给5000人吃饱之后，好多的人啊，哇，聚会完了要散场啊，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叫门徒说，你们就先上船到湖的那边去，我等会儿会跟你们在那里见面。那结果呢，到了那时候呢，在晚上四更天的时候，那么耶稣呢就要走到他们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那么门徒呢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然后就看这个是不是鬼呀？第一个反应那就心里害怕。结果耶稣就对他们说，哦，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你看耶稣也表明是他在那边。那耶稣那个彼得就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29节那边就说，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你要知道，29节其实就是耶稣说，你来吧，这就是 Rhema。 当彼得如果抓住耶稣告诉他说你来吧，他就是凭信心走上去了。彼得很棒啊，他凭信心走上去了。那他如果能够坚持到底，一直相信，因为耶稣已经说你来吧，我就一定会走到那里去，你懂我意思？可是后来他就看到风浪，我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我怎么可能我的脚走在海面上？他就开始一看风浪，他就怎么样掉下去了。那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你看耶稣告诉他说，你这个小信的人，你为什么这个信心这个这么小呢？哈，他说的你应该要抓住这句话，我给你的应许，你就会走过来了。哇，那这时候彼得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的信心就提升了，对不对？他的信心就提升了。所以你就看见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神很多给我们的操练。在我们的困难里面，你可不可以抓住神的应许，相信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相信他一定会供应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医治我们。我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来宣告 Amen。 不要怀疑，就是忍耐到底。忍耐到底的意思就是相信到底的意思。所以在17章里面就讲到，耶稣就说呢，因为他们为一个患癫痫的孩子来赶鬼，那么门徒无法把那个鬼赶出去，那么他们就看到就请耶稣来帮助他们。结果耶稣呢就一句话就这个就斥责那个鬼，好，斥责那个鬼，鬼就出来了，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就来问耶稣说，哇，怎么，耶稣你怎么做的啊？我们为什么这个刚刚都赶不出去啊？为什么你一句话就把他们赶出去了，一下就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耶稣跟他们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其实他的信心小其实是应该是写说他们没有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们从这边移到那边，他也必为你们成就，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所以我们只要有信心，像芥菜种，必然能够怎么样移山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有信心，不要怀疑。雅各书一章八节就讲到说，我们不要心怀二意，不要老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当我们心怀二意，就不会看见神迹的发生。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祷告，要来向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能够信他，信到我们直到见他的面为止。 Amen。 第五个呢，我们要除去的病毒呢，就是怒气啊。因为呢，在怒气当中，在十六章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能够制服自己的强如取城。就像你攻一个城一样，你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心，你就已经能够得着一座城了。所以呢，当我们在为什么呢，不要在怒气当中，因为在怒气当中会使我们落入仇敌的圈套里面。仇敌就很喜欢激怒我们，他就恨不得哇，你一发怒的时候，哇，就忘了自己在说什么，忘了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做的决定，很多时候在怒气中做的决定，很多时候你都会后悔的。所以呢，在这个雅各书里面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边就讲到说，他说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 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呢，当我们在听的时候，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叫不叫我们的怒气来怎么样掌控我们，相反的，我们要用温柔来制服所有的怒气。所以在这个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那边就讲到，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怒气常常容易这个会犯罪，也常常会给什么魔鬼留地步。所以你不要小看发怒，发怒是容易犯罪，而且容易被仇敌攻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一个陈述的沟通，而不是用怒气来辖制别人。那么很多时候呢，在怒气当中呢，也容易造成这个就是情绪的问题，就是表示我们要制服己心嘛。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当然你说，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很生气啊，是的，我们都会碰到使我们生气的事情，但是不要含怒到日落，一天的事情一天解决。因为当含怒到日落的时候，有人说我就不跟你讲话啊，然后我就要生气，生到怎么样，其实那个怒气在里面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是很不好的啊，对我们的灵性也是很不好的。所以当我们在怒气当中不选择饶恕的时候，就会变成苦毒，就是下一个问题哈，苦毒不饶恕。而神呢，却是呼召我们成为和平之子。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是因为耶稣是和平之君，所以我们也承受了与让人与神和好，还有与人和好的职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为什么一切苦毒嚷闹都要除去，让我们能够在怒气不要变为苦毒，怒气要快点处理。苦毒就是已经在里面发酵了啊，在里面沉淀了，所以会造成那个不饶恕的问题。那不饶恕会怎么样呢？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就讲到，那个彼得问耶稣有关饶恕弟兄的事，七十个七次的事，那耶稣就说你还是要饶恕你的弟兄啊。 那么当不饶恕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呢？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你从来没有想过饶恕的事情，既然天父也要处置我们不饶恕的事，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不能认识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自然会去跟人家要那个十两银子。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如果不能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不让怒气成为苦毒，成为不饶恕，而是选择能够这个和好，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来滋润我们的生命。那么第七个呢，就是常常有的人会消极负面，那么相反的就是积极正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呢，有的人同样的事情，有人选择从神的眼光看事情，有的人却选择用消极负面的态度来处理。每一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选择，但是你的选择会影响你的生命，也会影响你与神的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用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那边就讲到我们怎么样用积极的态度呢。加拉太书他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啊，就是我们不要丧志。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消极负面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不想做了，哎，我要放弃了，哎，我不啊，就是大概没希望了。但是积极正面的人永远相信神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Amen。 永远不可能的时候会成为可能。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的生命的结果不一样，因为有的人选择积极，有的人选择消极，以至于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积极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怎么提升属灵的免疫力呢？首先就是我们的信心是要从神的话语而来，因为神的话就是从可以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在神怎么说我怎么信啊，因为神他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人的话都会改啊，对不对？可是神的话是永远不改的。所以当你相信神的话，而且认识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啊，储存很多的档案，我可以告诉你是对你的生命很有帮助的。因为当你碰到任何的情况的时候，我常常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我就说，神，你说过什么东西吗？你有没有在圣经里面讲过这些事情？我要怎么面对？我要怎么处理？我要怎么应对这样的事？当我看到神的话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我愿意选择神的话，我愿意照着神的话来做，以至于我就把自己与神对齐， Amen。 所以这就是信心了。所以就是不凭眼见，乃是我们凭信心而生活。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2到35节，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们要活下去吗？我们要活下去，我们刚刚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来敬拜神，为了全心来爱主。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说啊，你怎么什么叫生命的粮啊？我以为是要吃什么东西哈。可是耶稣说，我就是喂养你的灵人的，他的话就是喂养我们的灵人的。所以我们的灵人要长大，一定要吃神的话，不吃神的话你是不可能长大的。你就是像小婴孩一样，那么不能分辨是非。你怎么知道他是婴孩呢？就是当我们信主，不是依照你信主的年限。你说我信主30年了，我信主50年了，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不是因为你在信耶稣30年50年你就保证你的灵命30岁50岁，乃是在你的生活当中遇见挑战的时候，你有没有力量靠着神的话语，有信心靠着神来度过。 当你有按着神的心意跟抓住神的应许来面对的时候，那就是你信心成长的时候， Amen， 那就是你的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要能够吃干粮而不是只是单单吃奶而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因为神的话语都是是的，绝不会废弃的， Amen。 第二个，我们要用赞美可以使我们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在诗篇27篇第六节，诗篇里面我这边列出来了好多都是讲到赞美的。他说大卫其实这篇诗篇27篇，他其实在困难当中，他在被人追杀里面，他在危急的里面，他向神说，我真的是耶和华你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他其实那个时候是很困难的。他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你看大卫怎么样来宣告来赞美。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还要在主的面前来赞美他。他说呢，我要在你的帐幕里，住在你的帐幕里面的隐秘处，而且呢，当我住在你的隐秘处的时候，我就能够昂首，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唱诗歌颂耶和华。所以当你赞美的时候，就能够使你里面的忧郁压制都要怎么样退去。你一定要试着赞美。当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当你觉得你觉得很无力的时候，甚至于觉得非常绝望的时候，你就是开口赞美。当你一赞美，我告诉你，你的口中就有两刃的剑。因为当你称颂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两刃的利剑。所以在诗篇149篇就讲到，当人起来赞美神的时候，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就要怎么样击杀万民，而且要击杀一切黑暗的权势。所以当我们的赞美成为神的宝座，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使我们胜过仇敌，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赞美神？为什么我们要来尊荣上帝？你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在这个赶鬼之后，使人得自由以后，但是却经历更大的捆绑，经历更大的压制，竟然被关到监牢里去。那你会说怎么搞的？我为人家赶鬼，结果现在我被关到监牢里。但是不要只停在那里，就以为就是这样了。没有想到他们在监狱当中唱诗赞美祷告的时候，神就地大震动，神的工作才正展开， Amen。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以为我们的困难就是一个结局，借着赞美我们会经历突破，而且与神一起同工。当你赞美的时候更有能力，比我跟你讲，比有时候真的是比那个祷告宣告更有能力。因为当你赞美表示你的信心在神的身上， Amen。 第三个，祷告可以夺得仇敌的城门。这是亚伯拉罕当他愿意全心全意将他的独生儿子以撒献上给神的时候，天使拦阻他如此做之后呢，那个神就告诉他说，论福我要赐给你一个大福，就是会得着什么仇敌的城门。所以耶稣也告诉教会说，我会把教会建造在耶稣的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只要我们警醒祷告，必然能够夺得仇敌的城门。所以你看见我们若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祷告宣告，必然能够看见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Amen。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更多的提升我们的属灵的免疫力。第四个，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你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有喜乐、爱、能力跟恩赐。当我们常常求主的灵来浇灌我们， 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挪去我们的眼目所有的蒙蔽，我们就能够更认识主，我们就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被神所使用，也并且看见在以赛亚书里面十一章二节里面讲到的耶和华的七灵，智慧聪明的灵，能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所以呢，当他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的旨意，能够把神所要我们祷告的、所要赞美的都能够献上给上帝，以至于能够夺得仇敌、 破除仇敌一切的诡计，把里面一切的黑暗能够彰显出来。最后一个就是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不只能够抵挡仇敌、成就一切，还能够什么站立得住啊！这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讲的。所以你要穿上全副军装，那么每一天你 出门不是只戴口罩，不是只喷洗手液啊，不是保持距离，你更重要的怎么样？穿上全副军装啊，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福音的鞋子、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啊，信德的藤牌还有什么圣灵的宝剑，你要穿上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鬼仇敌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大能的器皿，因为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常常来宣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得胜的香气。 Amen。 让我们每一位都在神的保守当中常常与主连结，借着领圣餐也是与主连结，借着领圣餐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借着领圣餐可以常常与主连结，可以常常住在主的保护当中。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得胜的歌。
求主给我你的眼光，不凭记忆，前方道路你为我照亮，你是为我征战的神的圣诗歌，谁都不能拦阻我一生紧紧紧紧跟随你，你就是我的神的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哦，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给我力量超越现况，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 欣然又大喜乐，看尽苦楚唱着这首的圣歌，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结局，得胜得胜得胜得胜、yeah、虽有困难我欣然又大喜乐，看尽苦楚唱着这首的圣歌，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结局，
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心中有大喜乐，感谢主率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常常夸胜，愿我们真的在各地来显扬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愿主将得胜的旌旗放在我们的手中，主让我们的生命，主啊，真的除去里面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所有一切属灵的这些病毒都要被除去，提升我们身体跟灵属灵的免疫力，帮助我们能够得胜再得胜。主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早已将得胜放在我们的手中，因为你说成了就是成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保守，得蒙你的赐福，愿你亲自彰显你恩待你的儿女的凭据。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最后用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翰三书一章三节，亲爱的兄弟啊，亲爱的姐妹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阿们。愿神祝福大家。